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先读前面的这一段，我们后面还有几节的经文呢，在陆陆续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会要大家再一次的读到，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读第一到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谢谢大家，我们暂时读到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读后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所赐的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时蒙召，你给我们同一个指望，让我们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信，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聚集在这里，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谢谢主，你是众人的父，你宽专在众人之中，又是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感谢主，你今天这位唯一的主，你就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丰盛当中，进入到你的真理，进入到你的喜乐，进入到你对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指望和预备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当中来，让我们因为你而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哈，就是说是用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的意向是要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建造门徒，但这个门徒呢是要就是奉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标准，这些门徒呢是按着神的呼召，我们是在主里面能够学习成长和服侍的门徒。所以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一系列的这个话题，透过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因为神是一位的，神呼召我们，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因为我们都是相信一个神，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我们都是因为一个主，是因为受了一个圣灵的洗，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荣耀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建造门徒彼此建造来荣耀他，我们可以通过智力的成长来荣耀他，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谦虚的学习来荣耀他，我们也通过喜乐的服侍来荣耀他。我很感谢神的，上个礼拜徐牧师跟我们分享哈，这个谦虚的学习，在谦虚的学习当中可以荣耀神。然后他也开个玩笑哈，他说也许是因为他不够谦虚，所以就被派了这个题目。我想今天是不是因为我服侍的时候不够喜乐，所以被派了这个题目？不过我们服侍神本来是应该非常喜乐的事情，但有时候因为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也许有一些其他的愁烦啊。所以呢，我也很感谢神呢，最近有一些的经历，因为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好像注意到我一个现象，所以呢有时候有人就跟我讲，他说昆明你好像这几天是不是生病了，或者家里面有人生病了，好像看起来你不太舒服的样子。我说还好啊。又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昆明我上次看到你跟谁是谁讲话，觉得好像心情挺沉重的，好像是不是压力很大。我一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很好奇，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说还好啊，我感觉我都还像是一个挺喜乐的人哈，我自己也是也立志做一个喜乐的牧者。我想在很多的事情当中，你当然会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但是呢因为不是神，这位神是可靠的，这位神是安慰你的，这位神也是负责你各样事工的，那没有理由再继续这样筹办下去啊，应该没有理由说不喜乐啊，因为神也 常常把这个喜乐的心赐给我们，也呼召我们去喜乐。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怎么回事？我感觉我自己还挺喜乐的，为什么别人会觉得我好像很愁烦的样子呢？啊，我就开始再一次思考，我再一次反省，我说我究竟刚才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当时我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来，我就讲一个例子呢是这个就是尼西米。尼西米呢这个人他是以色列人，但是被掳在其他国家的，所以在那个国家当中他是给那个国王干活的，就为国王服侍的，他是国王的酒镇啊，就是端茶送水，就给他们调酒送酒的啊。在国王面前你跟人家服侍的时候，你当然特别小心哈。他说圣经里面记载，他说我在王的面前呢素来没有愁容，都没有的，一直都没有愁容，在王的面前不能随便这个皱眉头的哈。但是呢有一天那个王呢就居然跟他讲，他说诶，我观察到你今天好像有愁容了哈，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比较麻烦？他就很害怕哈，因为在王的面前显示出愁容来，那是很欺君之罪哈，那是很害怕的事情。所以呢当时他就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件事情呢是他当时就默祷在天上的神，哇，这个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王在跟你讲话，那说明你很快就要回答，对不对？国王跟你讲话，那你很快就回答，那很快回答可能只有几分之一秒钟的时间，你必须得回答。即便是在那个电闪火花之间那个时间，他还是说我默祷在天上的神。在神没有时间限制，神不在乎你祷告时间长还是短，当然长有长的好处，短也有短的需要，在那个时间就是非常短的时间，他没有忘记神，他说我默祷在天上的神。祷告完了他就跟神回答，跟那个国王就回答，回答什么呢？就是第二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第二件事情他说，我确实，谢谢你提醒我，我确实有愁烦，我是愁烦的原因我来告诉你。然后他就把这个愁烦的原因告诉国王。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这个，他是听到自己国家的人受了很大的灾难，他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修建城墙，修建圣殿，要回到国家建立家园。哦，国王一听原来是这样啊，你愁烦呢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的。接下来呢就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给这个给了他很多便利，让尼西米呢可以带着他的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重建家园。那另外一个例子我所想到的呢，当时因为有弟兄姐妹说我好像很愁烦嘛哈，我就想了我挺感谢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注意到我的状况，他是在建立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想到约瑟。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看到有两个法老的这个官员也被抓到监狱里面了，所以呢他在监狱里面本来他也是囚犯嘛，可是神就施恩给他，让他就是可以那个监狱长啊那些官员呢就非常的就对他就很大的恩典，那意思就是说整个监狱都交给你管了，那些大事小事我们也不过问了，你说什么说什么就算了。所以约瑟在那里面实际上不是，他当然是囚犯的身份，但实际上他是有很大的权力和管理的这样的智慧。即便是在那样一个状况当中，哎，他观察很仔细，他看到说这个，哎，这两个人刚来的，好像你们挺愁烦的，你们就是在烦什么？我很关心你们，您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可以帮忙。所以当然后面的事情大家也知道，那两个官员告诉他我们各做了一个梦，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约瑟就开始去帮助他们，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显明就把那个梦的意思解释给他们听，所以对他们挺有帮助的。当然对其中一个是非常有帮助，另外一个大家如果看圣经的话也知道，另外一个三天之后就被法老给取了性命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例呢就让我开始思考，哎，弟兄姐妹注意到我的愁容，说明呢我可能是不是服侍的时候不是很喜的，所以我一开始思考了，也许就是，对啊，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也许我心里面就在想别的事情，然后伪装成我所想的别的事情好像挺属灵的，好像是别的服事一样，别的服事让我很愁烦一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别的服事我真的应该在跟这个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我再去思考吗？不用，因为我在这里我就是在服事，我在这里跟这个弟兄姐妹在讲话跟他一起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我服事的对象。所以我开始反省，我说感谢神， 神透过这个弟兄姐妹，这好几位弟兄姐妹来提醒我，让我知道，嘿，我服侍的心态可能出问题了，我服侍的方式可能出问题了。所以我一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事情呢？我就是想，哦，对啊，我在跟某某某讲话的时候，我可能想着，哦，下一次的讲章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那个有一个会议还没有开，或者我们会议记录还有好多的那个事情还没有处理好，还有另外一个会议还没有开，还有该打的电话还没有打。其实最应该关心的就是在我面前这个。那我就想到有两个老师，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学习的时候，分别我就想起这两个老师非常清晰的话，又再一次重现在我头脑当中。一个老师是 Dr. Dixon， 那他在教课的时候呢，有一次是因为别的这个是因为一个学生，其他的学生在这个听课的时候呢，把其他的事情拿出来做，就引发了他一段的讲话。然后他就说，哎，我跟你们讲，当然你们有很重要，你们有好多是牧者，有好多是宣教师，有好多是这样，我知道你们很忙，我知道你们很忙哈，你们做这些事情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在上课的听课的时候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我告诉你哈，真正的服侍神，你在那个地方，他就说，他就借着话题就讲，他说你真正的服侍神，你人在哪里，你的全心全人就应该在哪里，在小事上面忠心，神悦纳这样的服侍，神会把大事交托你来管理。所以那段话我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在上课的时候，有些的这样的事情引发他讲的这样的话。另外一个呢是 Dr. Bauer， 那有一次呢，他给我打电话，他当然对我帮助很大啊。那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他，他对吕东弟兄和我帮助都非常的大。那有一次呢，有事情他打电话给我，那我就正在跟另外一个人在谈话，然后我的这个电话当中电话铃响了哈，然后我的有一个自动的回复，所以我就点了一个自动回复，点了一个自动回复的意思就是说，哎，我现在在开会，我不能够跟你通话。他很快就收到，因为我就点了我一个自动回复嘛，他就收到这个信息，他马上给我回一条，他就说，昆明，不要担心我，不要担心我的电话，他说全心倾注在你现在所服侍的人身上，你就这样爱他们，在小事上面忠心，以此来荣耀神。所以他马上就告诉我，他说，哎，昆明，不要担心我这个电话，我们的事情之后可以谈，你现在在开会，你现在在谈话，你现在在祷告，你现在做什么事，你现在在服侍这个弟兄姐妹，就是神现在呼召你要做的事情。他说你在这个小事上面去忠心，以此来荣耀神。不过他们俩呢，正好是我们下个月三月份的这个几个邀请的讲员当中的两位哈，所以我们有机会下个月就可以见到 Dr. Dixon， 下个月也可以见到Dr. Bauer。所以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一方面呢，我在这里如果当时跟我讲话的弟兄姐妹今天在场的话，我就向你们道歉因为当时我在服侍你们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喜乐，也不是很专注，我心里面想着其他一些事情，导致我念上有愁容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也是得罪你们的事情，所以我向你们道歉。另外一个我也向你们表示感谢，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提醒我端正我服侍的态度。我服侍的时候并不一定说这个事情做了多大，或者说这个堂有多少，或者人有多少，或者是说这个施工有多少，或者是不是这些表面上的一些数据让我们得到神的称赞，而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去服侍神去得到神的称赞。神说我们在小事上面要忠心，他把大更大的事情更大的恩典要给我们。神也说，其实就在我们的单章的这个第一页上面就讲到我们这个有一节的经文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对我们单章每一个礼拜都有这样的一节经文。他说无论做什么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哈，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感谢神，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就在那个时间专注神所给我们的服侍对象，就在那里服侍他们，成全他们，建造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开始反省我自己的服侍态度。所以我也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反省我们的服侍的态度。所以在过去的这个这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陆续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以及第五章的最开头，以及第六章的最开头， 以及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他就常常出现一句话，他就说你们应该做的事情，你们行事为人应该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或者在其他场合他会说你们如此侍奉神呢，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所以他这样的话就出现很多次哈，总之你们要做的事情要相称，是应该的，是应该这样做的，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恩呢？究竟是什么样的招呢？究竟怎么样做事情才是相称呢？那我们陆续看到，就是说我们其中一个蒙召就是去成为门徒，也去帮助别人成为门徒，彼此的建造。那建造的过程当中呢，要与人连接，与教会连接，与神的话语连接，这样才是相称。另外一个呢，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很多恩赐，有祷告恩赐，有关心恩赐的，有这个讲道恩赐的，也有传福音恩赐的，也有教导恩赐的，也有这样医病赶鬼这恩赐的，有很多的恩赐，这是神给我们的恩。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恩有个目的，他要使用这些恩赐去建造别人，去服侍教会，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神对我们的呼召是 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面的，神如果给你这个恩赐，也许就是给了你这个呼召。我们也看到以前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牧师上次在讲道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也听到他一些的分享，他就说他在那个教会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有一次后来就来了新的这个牧师，因为主任牧师下面有好多其他的副的牧师哈，他们呢就来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非常的有活力哈，一过来呢就看看，因为那个牧师姓刘哈，主任牧师，刘牧师，我看到我们教会这个有一些这个福音的工作做的好像还不是很加强，我们还好多朋友，这里有学校的，有工厂的，有这个这里很多的朋友，我们还没有去触及到，我们可以去邀请朋友，我们福音的工作做的还相当不够啊。那刘牧师说，感谢神了哈，你看到这个了啊，那现在你进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来了哈，你就专门负责这个福音工作好不好？然后因为这个很符合圣经嘛，对不对？你看到这个问题，说不定神就给你这方面的恩赐，让你观察到，你很敏锐，你也关心到这些的朋友，刘牧师就说，那好，我们就请你做这个福音的方面的负责好不好？他说，当然，那正好说好了，对不对？因为他也看到问题，也很关心这个嘛，也很关心，所以就好了。因为这也是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机会，神给他的看见，所以也因着这个机会，这个看见来。来这个给他这个护照，所以呢，透过刘牧师呢，就印证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去做了，他就做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们其实教会里面很多人啊，有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跟谁见过面，也许中间呢，好多人都互相不认识。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探访的团队，我们彼此能够认识的话，我们教会的活力可能一定会很大，我们大家都会很热心起来。”刘牧师说：“感谢神，你又看见了哈，你可不可以专门负责这个探访的事情？”然后这个牧师呢就正好就负责这个探访的事情，当然你要做得很好，刘牧师也非常的欣赏他，他也做。我再到后来呢，这个牧师就不敢随随便便跟刘牧师讲话了，因为再一讲可能刘牧师说神呼召你，神恩待你，神这个给你看见这个，神可能就是要使用你在这方面去参与服事。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是神的一个做事的方法，神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他要装备你，他如果呼召你的话，他要装备你，他要提前要装备你。最近呢，我去一个人的办公室，我看他办公室里面呢，就有这样一段话哈。他说：“这个神的旨意啊，不会把你随便带到一个地方去的。他如果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呢，一定是把你装备好，他的恩典与你同在的。他不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他的恩典不与你同在的地方，好像他没有装备你好，把你一下子扔出去，让你做什么事情？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他说，神的旨意呢，不会把你带到一个他的恩典不能够维持你的地方去。”那我就想，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神给个人的恩赐，神就在这个恩赐上面装备你，在这个看见上面让你有智慧，让你这个角度很独特，让你能够看到教会的需要，让你甚至看到教会的问题，让你看到家庭或者是公司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哪里的问题，让你看到那个问题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呼召，也许你就是那个解决的方案团队之一，也许就是。我们的教会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教会有很多需要，当然有需要。如果你看见，感谢神，你是第一个看见的，或者是你是第一批人看见的，感谢神，也许神就呼召你。上次我跟大家讲这个 Google 的公司里面有一个词叫 Googling， 啊，那个上次我好像对不起跟大家拼错了一个拼法，它的拼不是那个后面加 ing， 应该是 Google， 应该是这样一个拼。不过这个词呢，你还是不怎么查得到，只是在那个 Google 内部才能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很多是一个代表 Google 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就是说，你看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上次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它有这个自行车是在校园里面是可以随便用的，不能够带出校园以外。但是有人带出去了怎么办呢？你就要看到这个问题，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只是去抱怨它。当然，他就可以想办法去把那个自行车带回校园了。他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去指责，哎，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做，为什么管理层这些事情没有管理好，他会有很多的指责。但如果他那么选择那样的指责的话，他们就会说，哦，这个做法不是非常的 googly、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这个人家的这个世俗的什么东西，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们是在想神的智慧，甚至连这些普通的公司普通的人，神都给他们一个很这个能够积极能够向上能够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这样的意念的话，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的，我们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做的哪方面差的话，我们向他们学习，不是在跟这个世俗为伍，而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在那方面都没有做好。我们本来应该引导这个世俗的潮流，可是我们在那方面如果还没做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那个本来应该是我们做得很好，他们来向我们学习的。可是现在就是说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误解，好像我们教导的这些东西好像是在向世俗学习一样，其实不是。是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我们做的实在太差，连一些非基督徒都做得比我们更好，那我们更加应该反省，我们在那方面应该去好好的加强。我们为神做见证，让别人可以向我们来学习，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呢，我就看到其实这个在不光是在圣经的记载，还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还是在美国人的观点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比如说中国人讲什么呢？讲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神也是让普遍，这是神普遍的一个恩典，让很多人不管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你就发现有一些智慧就在这个宇宙间，很多人拿来就可以用的，因为这是神普遍的一个恩典。那么神显然是超越这个普遍的恩典的，神不光是要装备，不光是像那个能工巧匠一样，他还远远的超过这个能工巧匠。像一般的能工巧匠，他都知道他要把他自己的工具利其器哈，把他的工具都要先准备好了，然后他才可以做他的事情。更何况神呢？神是一个比一切能工巧匠更加高超的一个巧匠。所以我们有一本书呢，叫做 Masterpiece， 就是他说有一本书是叫 Paul Brand 和 Philip Yancey 一起写的一本书。他是写什么呢？他是写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神的杰作 Masterpiece of God， 神的杰作。那本其实它的英文名呢不是 Masterpiece of God， 是中文翻译过来之后叫神的杰作。它原来就是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就是我受造奇妙可畏，就是我们的人体啊是被神所创造的，我们的人体比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更加的精密啊。有的人甚至达尔文自己也讲，当然说这个眼睛呢、啊、就让我对我的理论产生非常的怀疑，因为这个眼睛太复杂太智慧太高超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进化。所以即便达尔文都这样讲，更何况我们的人体是非常的精密的。所以那本书呢他就讲的，这是一个人是受造奇妙可畏，但是中文把它翻译成神的杰作，我就很感谢神，他这个翻译也还挺不错。就是说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神是一个更加高超的能工巧匠，连一般的能工巧匠都想说我会有这个工具的装备，然后才可以做好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看看神是怎么给我们装备的呢？既然神要做一件事情，既然神要使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所以他一定要装备我们。他怎么装备我们呢？我们就陆续看到了，他就在我们的成长当中装备我们，在我们的喜乐服侍当中装备我们，在我们的谦虚学习当中来装备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几节经文十一到十三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导，好，感谢神，这是神对我们的装备啊！神让我们可以在服事、在学习当中成长。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去成长、去荣耀他、去在他的旨意之下为他做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得到他的装备之后，是要为他做大事情的，是要让他得荣耀的，因为他是配得一切荣耀。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被神所呼召、被神所使用、被神装备，从而做神所呼召做的事情来荣耀神，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目标。那么他怎么样来装备我们呢？他让我们成长呢，可以通过谦虚的学习来成长，他让我们通过喜乐的服事来成长。上次徐牧师跟我们讲这个认识这个真的知识哈 ，epignosis 是一个真的知识，所以谦虚学习的时候就学到很多神的知识。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在于神怎么样服侍我们，怎么样装备我们的时候，是要让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一个计划，神让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成长，可以达到基督的一个样式。那究竟什么是服侍呢？我刚才讲到服侍的心态很重要，服侍的心态、服侍的方式，甚至比服侍事工本身要更加的重要。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那个什么叫服侍。讲到服侍的时候呢，我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好多年以前呢，我在学习这个学习希伯来文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词就是服侍哈，就服侍的希伯来文，它是服侍的希伯来文呢叫这个东西哈，叫它的发音呢叫 above。就是他的发音啊，他的发音的是一个动词，他的意思就是侍奉啊、工作啊、服侍啊，就是这样。我在学这个的时候呢，我正好就那次就听了我们的一些的讲道哈，其中一个牧师是李秋全牧师，也是我们在这个五月份的夏令会请到的讲员，他会来的哈。当时呢，我就听到他讲一段的事情，他说他讲的事情让我就想起我的这些学习，以及想起我的一些服侍观念啊。他讲的什么事情？他说他有一次听一个广东的讲员，广东话的讲员呢，就讲普通话哈。他在下面坐着，他就有点听不太懂。他就好像听到讲员说，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啊哈。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呢，一定要有一个品质哈。这个品质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品质呢，如果不具备这个品质呢，你是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的啊。然后呢，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一定要枪毙啊，一定这样。所以他就听了半天，他就听不懂这个牧师究竟在讲什么哈。所以他后来就完了之后呢，就去跟这个讲员去核实一下。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我是努力听了哈，但是我听完了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我就跟你核实一下，究竟在讲什么哈。我想你大概是在讲说，我们号召我们应该是要做耶稣的门徒啊。我知道那个你发的馒头，但是我知道那个是门徒哈，所以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做耶稣的门徒究竟要怎样呢？他说，我好像听到要枪毙啊。这为什么做耶稣的门徒要枪毙啊？他说，那个讲员呢就告诉他，其实呢，我是想说谦卑啊，就是谦卑啊。所以他后来终于明白了，就是做耶稣的门徒一定要谦卑啊！所以呢，李秋全牧师就很受感动哈、啊。不是说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当然对他造成一些不方便哈、啊，但是呢，同时给他很大一个提醒。他说：“我们做门徒就是要谦卑，如果不谦卑呢，真的不配做耶稣的门徒。说重一点呢，就是不谦卑呢，就是被枪毙掉啊！这是他的一个思想哈、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学这个经学这个词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有感触。我说，我前不久才听了李秋全牧师的这样一个见证的哈，然后我就开始学这个词。那老师呢，这故意不在，老师是不是故意想混淆我们，还是想干什么？他就天天就把这两个词摆在一起让我们看，这两个词你一看，后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前面就是一点点差别哈。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两个东西发音呢就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以前的人讲，以前的人这个听到啊，他们没有太多书，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看的， 都是听的，都是这个这个长老啊，或者是摩西啊，或者其他人就在给他们讲话的哈。所以他们得到的神的知识都是从听来的。但是你听的时候呢，这个服侍这个词，侍奉啊，或者是侍候啊，或者是服务啊，或者是工作，这个词跟灭亡跟枪毙的词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你听起来就是一样的，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感触，我就是很感谢神让我透过这些人小的事情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神的启示跟每一个人干什么，这些东西显然他不写在圣经里面，这些的道理都不写的，没有在圣经里面的，但是神呢却透过一些小事件来让我们反省。神做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一些小的事情让你想到一些回到他的真理当中。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这服事究竟是什么。刚才我们说这个abad 这是服事，然后在希腊文里面呢通常用了两个词，但是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词啊，有很多其他词都讲到服事的意思。一个词叫 doulos， 一个词叫叫这个词叫 deacon 啊，就是翻译成这个就跟它后面的演变成 deacon 这个词啊。doulos 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仆人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啊。保罗也常常用这个词，他说我是神的仆人哈啊。然后这个英文当中呢就翻译成 minister， 或者翻译成 servant， 或者是 serve， 有翻译成 deacon。 那中文当中呢有不同的翻译哈，有仆人的，有服侍的，有服务的，服侍的，有的甚至也不谈不上什么翻译，但是大家知道有很多的近义词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词典里面他就这样解释的，他就说在这个服侍这个词，侍奉这个词，就是一些做实事，就是说你去帮助别人，就做服务别人，就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人就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简单的是做别人的仆人，就做别人的仆人。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不管你是去服侍别人，还是去服务别人，还是为别人来端茶送水，还是在说鼓励的话语去安慰别人，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成全别人。你思考一下哈，服侍有很多的种类，你可以在前面跟人家打招呼，可以在预备这些的这些的文件然后可以摆桌子摆椅子，可以服侍这个食物，可以在教导各方面这些事情，你想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别人，就是为了把别人建造起来，对不对？把自己，如果一个真正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真正的处在服侍地位上，真正的有好的良好的服侍心态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益处先放下，你把自己的需求先放到后面，你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资源把它奉献出来，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别人的一个成全。所以无论你怎么去翻译，无论你看什么样的译本，你最后都得出一个结论来，真正的一个服侍是把自己放下，真的是要谦卑下来，真的是要谦卑把自己的东西放下来，才可以去服侍别人。所以这是我在这所有的词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也是神提醒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的使用是要来成全别人。那我就上次我就讲到，就是我个人的成长的经历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其中呢有一个呢就是分享我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服侍我的家人。那我的家人当中包括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呢在我从小的时候呢，我的印象就是对他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印象的，就是非常的仇恨他，因为我就觉得家里面就是好像大家都不喜欢他，然后家里面大家都积累的一些东西都被他花掉了，然后对我们好像也不是很关心，所以我从小对他的印象就很不好，我能够避开就避开。可是后来我信耶稣之后呢，我的导师们，我的属灵伙伴们就挑战我一个事情，他说你要修复你跟你地上父亲的关系，你要修复跟你地上父亲的关系。他说我们天上这位父亲，这位神是拿父 子父女这样的一个父亲和孩子这样的这个关系来做比较，他当然是超越我们地上父母的哈。但是呢，圣经里面也说这个地上的父母都知道把自己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的话，那更何况天上的父亲呢？怎么不是把更好东西给你？同时他也讲，他说地上的母亲有谁会离弃自己的孩子呢？当然不会有了哈。但是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话，他说即便有地上的母亲离弃自己孩子的话，耶和华也不离弃。所以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是以一个超越父亲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导师和属灵伙伴就告诉我，他说你要修复你跟你地上的父亲的关系，你要去原谅他，你要原谅他。所以这个功课我就学了很久啊，我就想怎么样去原谅我的爸爸，怎么样去原谅他。后来到了一个层次呢，我真的可以原谅他。我原谅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他曾经犯过错，也许其实我还有很多误解他的事情呢，他都埋在心里面没跟我讲的，他懒得跟我理论呢，也许我还有很多得罪他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呢，我就开始原谅他。但是有一件事情呢，让我更加能够原谅他，就是我碰过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有一次呢，在这个我们当时我在那个本地本那边上班，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接着他们一起在车上，在车上呢，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建勇打过来的。他就说：“嘿，我们家的爷爷，当然就是我的父亲哈，说烟抽完了，烟抽完了之后呢，自己骑着自行车去加油站里面去买烟。”很危险，我说这个很危险了、啊。这个车，这几乎没有自行车道，也没有人行道。那个出去，那路很窄啊，很多车，很多汽车走来走去。他骑着自行车出去买香烟抽。我说这个很危险。然后呢，他就问我怎么办，我们就说要怎么这个事情呢？这个我们家的孩子 Alex 和 Esther 在车上，他也听到了，他听到了。我就说，哎，孩子们，我们为爷爷祷告吧，这件事情就是怎么处理、啊、结果呢，他们两个的举动呢非常的安慰我。其实我内心里面很想原谅我的爸爸，我想其实我们打游戏不也是上瘾嘛，对吧？看色情的图片，或者是甚至用很多时间上网，或者是看书，或者是运动的干什么，不是很多注意都容易上瘾的，对吧？我想我父亲对抽烟上瘾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有什么东西不能原谅他的吗？我心里才这么想，就是可以原谅他哈，当然希望他不要抽烟了，但他如果坚持要抽的话，我们也可以原谅他。所以呢，我的那孩子就讲，他说：“爸爸，我虽然不喜欢爷爷抽烟，爷爷抽烟我们也很难受，但是呢，爷爷受伤了我们会更难受，所以还不如哈，今天回家呢，我们就把我们所藏的那个香烟赶紧拿出来给他。”原来他没有烟抽了，是被孩子们藏起来了哈。第二件事情说，不光是这样，如果他下次抽烟了，抽完了，真的抽完了呢，要去买的时候，爸爸你可不可以开车带他去买？啊、哦，我说感谢神了，难怪神说你不恢复的像小孩子的样子，不让你进天国的是吗？小孩子就是那么容易原谅别人。我说我学了十几年的功课，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就学会了？造就别人，这就是服侍。我告诉你，有时候服侍不一定说你要为他做很多的事情，端茶送水，或者那事情，有些事情可能就是一个举动，一个心态，你要原谅他，你可以照顾他，这就是在服侍上。然后有一个牧师呢，他的情况也跟我差不多，上一次他就讲到他也是这样，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瓜葛在里面。从小呢，他的亲生父亲就是自杀了。后来呢，他有一个后爸，这个后爸呢对他非常的苛刻，所以等到他真正信耶稣信主的时候，他哭的简直是没有办法停止。他就说我终于有一个父亲，因为他从小就是被人家就讲的是没有爸的孩子，等到自己稍长大一点呢，又有一个后爸，他从来不叫爸的，因为这个爸爸对他是非常的苛刻。别人家的孩子，他在北京读书，要回到这个福建农村里面去，人家的孩子他很高兴的放假了回家，他放假了就像躲瘟疫一样，他放假了我怎么办，我又不想回到那家那里去，但是又不得不回，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就是腊月二十几的时候勉强回一下，然后出刚刚一过年你赶紧走，因为这个后爸常常告诉他说这个不是你的家，你赶紧走。 所以他就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又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挣扎。可是他信耶稣之后，神对他有一个呼召，你要服侍你的家人，你要服侍你的甚至你的后代，你要原谅他，这就是你的服侍。你不要以为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是服侍，他说这个就是目前对你的呼召。所以到了那个九年的时候，他的妈妈信主了。到2000就几年之后，大概两三年之后，他向他的后爸传福音。当时过去一直在向他的后爸传福音，他向他妈妈传福音的时候，他非常的热烈哈，他就觉得我妈妈如果不信主的话，他这个就是废寝忘食了，他就觉得非常的难受，就为妈妈狠切的祷告，他妈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很爱他妈妈，对不对？他为他爸后爸传福音的时候呢，讲完了他就觉得我任务完成了，神啊你不要再找我了哈，我跟他已经传过福音了，他不信耶稣那是他的事情，我已经跟他传过了，就这意思啊。他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向他后爸传福音，神当然知道他的心态不对，神觉得这样服侍就是不对的，所以神一直给他一个可过不去，让他去修复跟他后爸的关系。后来也修复了，后来真的在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后爸后来也信主，信主之后他也开始原谅他的爸爸，原谅之后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一起祷告，他就描述，他说他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可是他接下来祷告他已经讲不下去了，他一听到这个自己所讲的父这个词，然后就所有的思绪都回到他面前，他一想到从小没有爸爸，后爸又对自己这么差，后来终于找到天上这个爸爸，天上的爸爸原谅了我，我已经原谅了我的后爸。在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神也与此同时感动他的后爸，让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和解。那个时候父子两个关系开始融洽，非常的融洽。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其他人都非常羡慕他，说哎，这个爸爸，你这一对父子比亲生的父子还要更亲，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成全圣徒呢？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词，无论怎么翻译，无论这个事例怎么样去解决，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益处，谦卑自己，才可以去成全别人，成全圣徒，去建造别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你想到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是没有差错的，这个呼召是有他的计划，他是为了他的荣耀，也是为了我们的平安，为我们的好处要做。第二个，你在所有的这些小事情当中，你知道神有很清楚的带领，这个带领是没有差错的。当你想到这个带领没有差错的时候，他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分，让这些人各尽其职来做事情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可以建造起来，他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实际上你再去做事情的时候呢，你不用太担心你的结果怎样，神会负责到底，在这一方面他是没有差错的。所以你大可以放心，很喜乐去服侍，把自己的东西放下，你会想到神会赐你出人意外的一些平安。我最后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结束，就怎么是大家各尽其职，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就想到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有时候我们向很多人传福音觉得很沮丧，对不对？其实大家没有必要那么沮丧，因为传福音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是有人在撒种，有人在浇水，有人在施肥，有人在收割的，这样一个整套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神也特别的恩待我们，就来了一些慕道的朋友啊，有些慕道朋友是在其他地方已经有人撒种，已经有人浇灌的，来这里。那有一次我就注意到他们很对福音非常的感兴趣，或者他们填单张的时候就有一些的兴趣，我就跟他们谈。其中有一个呢是从 Oregon 那边过来，来这边探亲的，还有的呢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比如说 Charleston 或者其他地方搬过来。有几个这样的事例，然后我就抓住他们，就跟他们传福音。很快他们就接受耶稣了，我就觉得感谢神，神在其他地方已经预备了别人的撒种，别人的浇灌，到这里来你就等着收割一下，感谢神。同样的例子呢也有，我们在这边培育了他们很久的，你知道有好多人从这里学生团契出去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很快就受洗了，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在我们学生团契里面出现很多，感谢神。也有我们也有收割的时候，我们也有撒种和浇灌的时候，当你去服侍的时候，神让我们各尽其职， 是共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想一想，神呼召我们服事，不会有差错的。神在负责我们每一步，神带领我们在当中，这不会有差错的。还有什么包袱我们放不下呢？还有什么需要面带愁容的去做什么事情吗？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喜乐的来服侍他。不过呢，我们人是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面带愁容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还是这样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来告诉我。所以我再一次谢谢那几位弟兄姐妹，你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在主里面建造了我，谢谢神。我也希望神使用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成为彼此建造的这样一个工作。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你知道神就得到最大的荣耀，因为神的呼召得到实现了，因为神的带领得到智慧的彰显了，因为神负责任到底，他的祝福临到我们，神自己的荣耀。你想一想，一个人创造出作品来，当他的作品得到称赞的时候，那个作品的创造主会多大荣耀呢？我们就是他的作品，我们就是他的作品，我们是他所装备的，是他所带领的，是他所呼召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最大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就是教会里面究竟哪些是需要，就是哪一些有服侍的机会，让大家可以这样谦虚的去服侍，让大家可以放下自己的益处，为了这个教会，为了基督的身体的呢？所以我刚才讲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大家不要局限于只是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教会，基督的身体是普世的这样一个教会。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有从俄勒冈来的，有从乔斯顿来的，有从我们这里出去到其他地方，到费城，到哪里去受洗的，这整个是神的一个国度。你在这里面，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你在这当中服侍的时候，你有份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喜乐。这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我们就可以去成全别人。所以我就简单的看一下，当然这是非很不完全的一个统计哈，有很多其实服侍的一些机会哈，比如说有翻译的，有领会的，有领司的，有司勤的，带领的，有这个制作单张的，有招待的，有关心的，有探访的，还有这个文字上面的施工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施工。所以大家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可以去用自己神所赐的才干去服侍神的话，欢迎大家去找相关部门的指示，或者找小组团体的带领人，或者来找我，或者找汤牧师，或者就是你所能想到的，或者有一些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看到问题你马上就解决的，这样也感谢神，希望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他面前致力成长，谦虚的学习，喜乐的服侍，神自己的最大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我们服侍你，有时候并不在乎事工做得多么的轰轰烈烈，有时候就在于服侍的一个心态，我们是否真正的放下，是否真正的谦卑下来，是否真正的为了别人的益处着想，是否真正的去见到别人，求主来审查我们的内心，如果不是的话，求主来就是来谴责我们，来责备我们，来教导我们。求主你也使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用爱心说诚实话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态去听，去看到这个就是耶和华所使用的，甚至别人来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可能就使用这个来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每一天有这样谦卑的心态，在各个岗位来服侍神，建造神以自己的身体建造教会里面的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